是妙莫测的慈悲。他的头发好香。为什么圣母说死亡并不存在？好像她没见过丈夫若瑟、儿子耶稣、初期致命者和许多其他人的死亡似的。那是因为如同堪特拉神父所说，死亡不是一道墙，而是一扇门。根据犹太法典，当梅瑟死于尼布山时，天主派了一群天使来迎接他的灵魂，但是面对梅瑟的伟大，他们都不敢走近他。他不是曾经与天主面对面说话吗？所以天主决定把梅瑟的灵魂带回他身边，那是借由一个在嘴上的亲吻让他脱离肉身的。因此书上写着，梅瑟死于天主的嘴上。在天主的平安中去世的人，这是快乐又有福，因为实际上那表示他们诞生于另一个生命。在默主歌耶无数的惊人信息中，圣母说了一段我们想不到的话。不，亲爱的孩子们，你们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庆祝你们亲人的死亡，你们应当以喜乐的心来庆祝亲人的死亡，如同你们庆祝一个婴儿的诞生一样。有时天主采取激烈的行动，类似外科开刀一样，为了提升他的孩子们到不同的向度，那是在天主介入前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。弗洛雷斯住在里修附近，她跟丈夫生了六个孩子。当她的第一个小孩于1988年出生时，她看到在胎内生命的奇妙，觉得惊讶万分，所以她深深的感激造物主，不断从心中发出感谢之声。她生出了一个无尽的宝藏。弗洛雷斯是近堂的天主教徒，很热心，但是成为母亲是她与天主亲密关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，使她在主内的生活有更大的喜悦。看着她怀中的牺牲的小婴儿，在如此的奥妙前，她感觉到自身的渺小。她母亲的敏感让她醒觉到，她的小埃曼纽的生命并不属于她，而是造物主交托给她的。他必须与天主合作，帮助孩子完全成为他在天主眼中的样子，一个圣人。家里又添了几个孩子，弗洛雷斯对他们的爱日益加深。阿曼纽11岁时，有一天在学校发生严重的抽搐，经过彻底检查后，诊断是他有3个脑瘤，其中一个无法动手术。只有失去过孩子的人才能想象这惊吓。只有2个可能，天主会赐予他们的孩子奇迹的治愈，或者不会。弗洛雷斯和她丈夫拼命对天主祈祷，一想到孩子要被带走就心如刀割。当这患病的消息传开后，他们的朋友们就开始为孩子的痊愈进食祈祷。小组中有一个人熟悉默主歌耶，并在祈祷聚会时发放圣母的一个信息。弗洛雷斯和她丈夫是这样得知默主歌耶的：由于这个新创的祈祷，拜圣体小组获致很多以前似乎不可能的人皈依天主。弗洛雷斯知道天主要带走他的儿子，他清楚知道将会发生的无法避免的一切苦难。他在天主前重新振作自己，像他在埃曼纽出生时那样，把他放在天主的手里。他流泪痛哭，混着痛苦与赞颂，像耶稣在拉撒路死亡时一样。他的孩子完成了他的使命，他必须让他走。他对天主说，天主赐予的，天主收回，愿主的名受赞美。他 和丈夫重新把艾曼纽奉献给圣母圣心和耶稣圣心，好让他离开时能被他们带入永福。艾曼纽去世那天，全家人在加护病房与他团聚。他的去世非常单纯，好像是去旅行一样。艾曼纽已经被献于天主，他不是被夺去的。他的头发发出香气，大家都说葬礼像是在庆祝孩子重生于天堂，而非埋葬，有欢笑与眼泪的交织。祝圣瞻礼那天，当我在莫主戈耶向一群朝圣者讲说，无论为自己或亲人的死亡，都必须经历四个阶段的奉献时，罗雷斯也在场。在讲话结束时，他跑过来对我说，那正是我所经历的。我现在了解了为什么我们那么平安地送走 Emmanuel 的死亡，没有愤怒，没有挫折，没有叛逆。在祈祷中，我们完全被托住， Emmanuel 没有消失，他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在家里常常谈到他，经由他，天主把平安传给我们。对这个有基督信仰的家庭来说，Emmanuel 是他们与天堂的连接，是他们的宝藏。他帮助他们在信德中成长，并渴慕不会消失的事物，就像玛利亚邀请我们去做的。他们经验的死亡如同再生那样，如眼泪，是的，却是温柔的泪。但愿我们都经验到真正的爱，并在所爱者进入真实生命时感到喜悦。耶稣说，如果你们爱我，就该喜欢我往父那里去。圣伯纳常说，我们在世上时其实还没诞生，我们诞生于进入天堂之时。在世上，我们是被孕育在天主之母的胎里。圣化你的死亡吧，人人都会死，很多人很害怕，然而那只不过是从这个生命过渡到另一个生命，此是我们的真正的诞生。因此圣母告诉我们，死亡并不存在。斯拉夫科神父死于2000年11月24日。当圣母在次日的信息中谈到斯拉科夫神父时，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死于圣德中，而是说，跟我一起欢喜吧，你们的弟兄斯拉科夫诞生于天堂了，他在为你们代祷。每一位好母亲都非常仔细无限温柔地准备孩子的诞生，童真圣母不是会为我们准备的更多吗？我很喜欢维卡的比喻，死亡不算什么，就像在同一个房子里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。他想想后又说，不，甚至不是那样，是像在同一个房间里，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。如果人们知道天主多么美善，他们绝不会害怕死亡。但是在我们的世界，如此被物质主义的雾蒙遮蔽的地方，我们已失去了对我们生命这终极的观点。我们常常把死亡视为不再回头的离开，一个可悲的沉沦，一道无限的黑墙。事实上，死亡不是墙，而是门，门向我们打开，让我们通往我们未知而被造的生命。这就是为什么作为圣母玛利亚的儿子和女儿，向她五殿圣心和耶稣圣心奉献我们的死亡是很好的，使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通过玛利亚的手完全属于天主。要确定去除那些可能会打扰我们的恐惧和苦恼，这里有四个步骤，人们可以用他自己的速度追寻。一，全心感谢天主所选择的把你带回他身边的时刻，不论那是什么时候， 明天或50年内，告诉天主你有信心，知道他会从永生的观点来选择对你最好的时刻。二，感谢他所选择的把你带回的方式。不要用你的想象力制造成一部电影，如果你那样做，你可能会因为预期一件不会发生的事而苦恼。相反的，停止你脑海中无聊的声音，你的想象，而做一个完全舍弃自我的行动，把自己交托在了解你需要的那位的手中。三，感谢天主在他选择的时刻把我最爱的人带走。明天，50年内，愿主受赞美，因为这神圣的选择对那人是最好的，为了他的永福。在此阶段，你对天主的信任很大，因为在舍弃自我中找到慈爱的圣意之泉。四，最后感谢天主所选择的把这宝贵灵魂带回到他身边的方式。这个过程需要深度的内在工作，并不像一道泉水永远顺畅的流，因为你可能遇到强大的阻力，但这是放手的机会，带着像孩子对父亲的信任。然而对我们成年人来说，在经历过不少人生的打击之后，都想要能掌握自己的未来，这种孩子般的信任是需要时间的。但是只要有真正的决心，在天主圣宠和对主爱的活泼性德助佑下，我们终于能说出我们的是。从这个是流出的伟大礼物，对神圣计划这种有信心的臣服，就能治愈我们对死亡的害怕和愤怒。在面对任何愉快或不愉快的事件时，我们都觉得宁静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的是谁，我们的投资是安全的。在这样一位慈爱的父亲手里，恐惧怎么能占据我们呢？愤怒怎么能掌控我们呢？如果耶稣在格撒玛尼山园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焦虑，那不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克服他们吗？